大家好，平安。没想到我们一等就15个月之后，我们才能再回到教会实体的敬拜。见到这么多人一起聚会，我也有一点紧张，求神帮助。好，我们先祷告交托，求真理的圣灵临在，帮助你的仆人分享尼西米的看见。让听的、讲的同得造就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神在地上的工作，很多时候都是从拣选工人开始的。有合用的工人的时候，神才会展开他的工作。有些时候，并非神不工作，只是合用的器皿还没有出现。在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，他们受折磨、被苦待，神已经听见了。以色列人的哀声都到了神的耳边，他知道，但是神却一直在等候、沉默，直到摩西的出现。当这位神的工人出现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阻挡他，因为神的旨意和能力都透过这个器皿涌流出来。漫长的岁月，神等候的那一位从旷野出来的摩西，一个摩西的兴起，数百万的奴隶便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有很多教会非常兴旺，他们开展了很多不同的事工，但却经常埋怨工人不够，没有足够的弟兄姊妹出来侍奉。怎么经常侍奉就是那几个人，每个人都枯干了。或许其实教会要更多的思考一下，我们应该是开展更多的事工来训练培养神的工人，还是培养训练更多的工人出来开展神的事工呢？这个值得我们思考。今天的经文，尼希米记那个年代，以色列人的处境同样的凄凉，他们已经多年没有国家，没有圣殿，没有城墙，百姓遭遇大难，饱受凌辱。按着神的旨意，所罗巴伯带领下，圣殿已经重建，在以斯拉带领下，百姓也重回耶和华的律法当中。但那时耶路撒冷的城墙已被拆毁，城门也曾被火焚烧，百姓饱受凌辱。其实警方神已经看见了，但神在等候一个人，神要等候的是一个既有属灵操练又能实际工作的人。现在这个工人出现了，尼希米既不是祭司，也不是文士，他也不在耶路撒冷城，却在千里以外的波西苏珊城的王宫之中。他不是神职人员，他只是一个平信徒，一个在波西王身边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也是一个经得起考验，愿意放下一切来完成神召命的人。他在王宫安舒的环境当中领受异象，接受召命。他能在安舒的环境当中通过这个考验，比在患难逼迫之中更艰难呢？神找到合适的工人了，神才开展他的工作。尼希米在苏珊城的王宫当中领受了重建城墙这个意象，他随着这个感动而开始了他的召命。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他不断的求问，神的手也一直在扶持他。他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面， 不断的祷告求问，直到他完全清楚明白这个意象。两周之前，汤姆斯已经分享过尼西米如何从意象被感动，在领受召命。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尼西米如何执行他的召命。今天我会分成五个重点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。首先第一点是有意象的领袖，箴言29:18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什么是意象？意象是 vision。 我很喜欢唐崇荣牧师，他对意象做了一个很清楚简单的解释。他这样说，你可能透过很普通的生活的细节领受上帝特殊的对个人的一个感动，从中使你看见神要你做的工作，这个看见就是意象。当尼西米领受意象之后，便展开了他的使命。他知道他的责任不单是要当重建城墙的策划人，甚至是总工程师，而且他重建的不单是这个城墙，而是耶路撒冷城。城墙是保障，是百姓安全的所在。在里面的百姓没了祭信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耶和华缺乏了信心。尼西米明白，当神的家有任何恢复重建的工作的时候，必会受到地上的势力的打扰。神的百姓要重回安舒的环境当中，集体在敬殿中敬拜，这个事情撒旦是不会坐视不理的。这是一个属天的建造工程，百姓需要的不是一个重建的总工程师，而是一个属灵的领袖。这个时候这个领袖是孤独的。第二点，人不能控的部分，经文是9-10，我们一起读出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，到了河西的长者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。活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阿扪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我们人生的经历可能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个类别，第一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第二是我们不能控制的。尼西米虽然有了神的呼召，也有王批准的诏书，但人的作为和打扰人人是很难避免的。活伦人申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亚扪人多比亚虽然也是为奴的，但与当时耶路撒冷的名门望族成为姻亲之后呢，他们的影响力很大。犹大人重建城墙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利益。刚才说过了，当神家有任何恢复的工作进行的时候，必会受到地上势力的打扰跟拦阻，这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也控制不了。我们有一个说法是，不如意之事常8-9，可与人言5-2-3。也就是说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太多，一言难尽。其实人生不如心意的、不能控制的事情比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更多。如果我们要趋吉避凶的来达至事事顺利、畅通无阻的话，对不起，你的人生肯定不会快乐的。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根本避不了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也要面对的。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恩典是大的，是够用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把结果交给神。若是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不管是成与败，也有神的保守，我们只管努力而为就可以了。李希米知道很难阻止别人的想法跟他们的作为，因为这些事他不能控，但他更清楚知道什么他是可以做的。第三点，尼西米能做的部分，经文记载11-16节。首先他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神沟通，汲取力量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尼西米是一个有决心有准备的人，他不匆忙行事，虽然对神的工作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，他已取得诏书，原图畅通无阻，而且他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来到重建。但在展开工作之前，他在耶路撒冷住了3天。11节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哪里住了3日。同样的，另外一位属灵的领袖以西拉，他在开展工作之前也有2次提到是住了3天。以西拉记8:15跟32节也提到他是停了3天。在人看来，这些属灵的领袖是动也不动的浪费了3天，但在这3天里面，他们是单独的会见神，清心的与神沟通，汲取力量，并且他们计算好代价。这个时候尼西米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清楚知道他的工作会被神祝福，所以他会安然地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。即便是属天的工作与属世界工作的不同，有意向的跟没有意向的分别在哪里呢？我打个比喻，好像海上的一个大的冰山一样，有意向的人能够看见他埋藏在水底下那个部分的宏大，没有属灵眼光的人只能看见露出水面这一小块。在这刻，尼西米这个属灵的领袖是孤独的，由于大家领受不同，百姓是无法领受到尼西米有意向看到的那种震撼。第二点，他清楚理解工作的难处，这也是他可以做的。第二点，他要向百姓传递这个意向的时候，他首先要亲自的理解工情艰难之处，所以他在夜深无人的时候，他避开了众人的耳目，他骑着驴去看一看这个荒废多年的城墙，看见的都是颓垣断壁、满目疮痍。他把重建时可能出现的难处他都一一评估了。当然在夜间更重要的是单独的与神同行，在万籁俱寂中感受耶路撒冷的荒凉，领受从神而来的感动和催逼，然后再把个意象向百姓传递。他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尼西米的工作。在还没有成神之前，他没有完全清楚之前，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这个就是属灵领袖的孤单。第四点，他要意象的传递，其实这个也是一样，是一个寻找同工的过程。尼西米记2:17-18，看到的话我们一起读出。以后 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上帝的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。神不会使用众人会议之后的决定来带领百姓的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他会拣选工人，借助他合用的器皿，用意象来感动他做工。最先领受意象的人肯定是孤独的。现在尼希米对整个工程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，他才开始对百姓、祭司、贵胄、官员跟做工的人传递从天而来的意象。尼希米是一位卓越的属灵领袖，他确定了目标，分析过问题之后，决定要展开行动，寻找有相同理念能领会他意向的同工，然后才开始积极的进行。他用什么方法来寻找同工呢？第一，他以负担来感染人。住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，在过去9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天天的看着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却已经麻木到没有荒凉的感觉了。尼希米把这个荒凉的感觉与他们分享，让他们看见尼希米所看见的不但是荒凉，而是荒凉为民族带来的羞辱，让他们认同重建这个意象。第二点，他以意象来号召人。尼希米看见神的百姓因为城墙被毁受凌辱，他把神的事看成为自己的事，这是意象和意象带来的照命，再把自己的事让众人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事。一个人的意象会带来连结力，影响一些人，最后一群人也有同样的意象。第三，他以经历来激励人。尼希米得到王的信任，以及取得了诏书，可以通过各赏以及取得工程需用的材料。他知道完全因为神的手施恩帮助他，而且他也确信神的手会继续的施恩。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百姓，大大的激励众人。第四，他以信心鼓舞人。他清楚知道这是神兴起的善功，这是神的工作，神也必然成就。他以坚定无比的信心鼓舞众人一起来完成工作。作为属灵领袖，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，他已经找到同工了，他不再孤单，因为神施恩的手与他同在。最后他一个简洁的口号把他的意象宣告出来，来吧，我们重建城墙。我们想一想这一句来吧，跟我们，你们想一想，来吧其实是一个邀请。他要听到的百姓、工人、贵胄、祭司，他们要他们离开他们安舒的地方，进入工作状态。这个状态可能是要受苦的。尼希米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诏命，不单只是，是每个百姓的诏命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。这个时候他鼓励整体一起来，来吧，我们重建城墙。疫情过后，主恩堂也要重建我们的身体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， 来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重建。第五点，他用什么办法来处理一些他不能控制的事情呢？尼希米是高举神的全能，透过19-20节的描写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，就是虽然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，但困难不会马上消失的，因为当他们决心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，周围的仇敌包括撒玛利亚人、阿门人、阿拉伯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，他们一起反对城墙重建，可能是基于政治或是商业利益会影响受到影响。尼希米的势力一旦建立起来，其他地区的省长和旧有的势力必然会迎来新的挑战，阿拉伯人南北贸易的通道也必受到阻拦，他们不是简单的嗤笑和轻视，而是用背叛王这个政治罪名来警告他们，惊吓他们。我们知道这是虚假的，因为尼希米已经拿到王的诏书，他们用这个虚假的指控来惊吓百姓，要他们知难而退。尼希米知道这帮人装出一遍维护皇室的姿态，估计里面呢其实盘算的是各自的利益，他没有提到已经获了王的授权，却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回答他们，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亨通，他见证掌握宇宙大权的神，有了这位神，无需外人帮助，也无惧外来的阻拦，他深信城墙一定可以建成。他还对这些外人说，耶路撒冷你既无财产也无合法的权利，更没有让后人可以纪念的历史传统，你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，你们不曾为这个城付出任何的代价，要凭什么来干预呢？这个是赎天工程的开始，他把未知和不能控的部分交在神的手中，能控的部分努力而行，而在过程之中他不断地看着神的作为。我们知道城墙最终重建完成了，原因是尼希米这位孤独的属灵领袖不再孤单，他领到同工忠于意向和召命，他要不居功，把荣耀传归给神。他做工之前不断地祷告求问，清楚召命之后努力而行，最重要的是他把结果和过程全都交在神的手中，能做的部分全力而为，不能控的部分全然信心交托，确实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在这里很想跟你们分享一些20年前 的事，这些事和你们都有关的。差不多20年前主恩堂还没有国语堂，甚至还没有国语事工，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看见教会附近说普通话的邻居越来越多，他有意向，于是向执事会提出要开展国语事工。当时我也在执事会侍奉，在执事会的会议当中，附议的人赞成的人很少，结果呢就留在领袖的退休会，我们再商议吧。到退休会的时候，我们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，结果大多数人认为国语施工没有紧迫性，教会其实又做的其他的施工还有很多啊，儿童事工啦、青年事工啦、民头训练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牧师的建议被搁置了。 戴牧师没有放弃，他不断地和教会和我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他的意向。其实当时牧师并不孤单，因为有相同看见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工作了。那时当粤语堂崇拜的时候，发现有听不懂广东话的来宾的时候，便有人挺身而出来为这位来宾做一对一的翻译。这工作有需要便有人做，有些时候也可以是小组进行的，就是三两个人坐在，当时是一排一排的座位，坐在座位的后排一个角落上面，有些时候在上面提供知识的翻译。遇到由国内来温哥华读书的年轻人来到主恩堂聚会的时候，有人更主动地为他们开班补习英文。有新的移民家庭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有人也为他们提供很多生活上的帮助。那个时候我们中间很多司机啊，他们开车接送来我们当中聚会的来宾，结果说普通话的来宾一个一个的留下来。原来牧师并不孤单，他认为时机成熟了，再向执事会提出，并获得一致支持通过。2002年，国语事工正式开始了。我们都是凭信心开始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牧者，连讲台也是透过翻译进行的。据说我们遇到很多的难题。聚会的时间呢？聚会的地点呢？聚会的地方呢？照顾儿童呢？很多问题都很难处理，人数增长得很慢。但我们却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单对单的跟来宾服侍他们，和他们有更多的交谈。每次聚会都是很融洽愉快，好像家人聚会的一样。我们把未知的情况都交在神的手中，每天在神的照命上尽力。每一次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加增我们的信心。到了2008年，神呼召陈子刚传道来到我们中间服侍，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神把聚会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，神是配得称颂的。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如果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，神便把人数加给我们呢，我们一定会措手不及，任负不来。感谢神，他的恩手一直与我们同在。神的工作由拣选工人开始，有意向的属灵领袖开始是孤单的，但照命的过程中有神同在，同工也会不断地被神吸引以进入。领袖不会长期孤单的，属天的工作可以不断见证神的作为，过程是愉快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在主恩堂一同学习，一同成长，一同敬拜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有意向有照命的群体，继续的传扬你，见证你，荣耀你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